因为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死，他是好牧人，他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除去了死的毒钩。所以我们虽然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那不止如此，到了24篇说，众城门啊，头都要抬起来，那指着耶路撒冷城门说的。头抬起来就证明说有的门是关的，所以那里说永久的门户要抬起头来。那有一个门是一直关一直关的，那就是现在面对的橄榄上那个金门，哦，现在还是关的。到了那一天，所有的门都要抬起头来。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我们首席的牧人要在荣耀里显现。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圣经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圣经。所以如果犹太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要认识这位牧人，原来就是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那谁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呢？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所以请记得，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到162年的时候，他们真的开始分散的时候，他们在分散的途中，他们进入他们的逾越节，也进入他们的祝棚节，应该是团圆的时候，应该是欢聚的时候。现在是满月变红像雪，他们舍不得离开耶路撒冷，他们非走不可。他们的梦已经完全的破碎了，所以虽然是满月，弟兄姊妹，那个月亮究竟不是月家乡的月亮。他们是应该团聚在一起的时候，在162年连着2年，当他们被逼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不管在哪里庆祝逾越节，不管在哪里庆祝祝棚节，他们看见月亮是满的，但是满月变红像雪。为什么？因为牧人被击打，羊就被分散了。那么大家要问，为什么162年？为什么不是主后70年？因为很明显，主后70年，你看见吗？耶路撒冷就被毁了。问题就在这里，明明是主后70年，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圣殿被烧毁，耶路撒冷惨遭涂炭，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但是以色列人不甘心，他们不肯离开他们的家乡。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当初以色列人虽然借着巴比伦把他们的圣殿毁了，圣城毁了，但是70年以后他们还是回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是要离开也离开不远，就是要漂流也漂流不远。所以很清楚的他们怎么说，很清楚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流浪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告诉他们自己说，我们是要被分散的，但是我们不能离开很远，我们不能够离开很远。所以他们想的，70年再加70年，140年，神可能会把他们带回来的。所以他们继续等，等到135年，他们等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人有意思要把罗马城变成一个完全十足的外邦城。所以当犹太人看见他们大势已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个大造反。结果没有想到罗马皇帝亲自来镇压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到了135年的时候，他们果然被强迫就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真正讲到犹太人的亡国史，不是主后70年，是135年。为什么？因为他们又等了70年，他们舍不得离开。所以到了135年，他们应该走了，是不是？还没有走。为什么？还剩下最后一个希望，他们一定到山穷水尽，他们才肯伏在神的权柄，在神伏在神的管教底下。结果是怎么样的呢？是这样，大家都知道， 人类这个地理上有一条河叫尤弗拉底河。虽然罗马帝国试着把它的势力延伸到尤弗拉底的东边，啊，几乎很少成功过。
为什么？
因为在尤弗拉底河的东边有一个帝国和它是旗鼓相当的，可以说势均力敌的。是这个帝国呢，就平衡了罗马帝国，叫罗马帝国不能够这个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很自然长驱直入，就直接的就越过了尤弗拉底河。那原来在尤弗拉底河东边有一个帝国叫做帕提亚王国。这个帕提亚王国，帕提亚这个地方在使徒行第二章也特别提到，因为有人从帕提亚来。这个帕提亚王国很明显的是个帝国，和罗马帝国旗鼓相当。它所分布的区域就是两河流域，就是尤弗拉底河的东边，包括底格里斯河。那么请大家记得，在那个时候包括伊朗，还有包括伊朗的东边整块的地方，通通是帕提亚王国的天下。那么这个帝国在中国的时候，在汉朝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中国把它翻译，不是翻译作帕提亚王国，把它翻译作安息王国。所以这是历史上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是帕提亚王国或者安息王国平衡了罗马帝国，所以叫罗马帝国没有办法把它的势力就一直很快地延伸到尤弗拉底的东边来。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想到，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希望，我们可以借帕提亚王国的力量，也就是波斯的力量，有一天我们希望他们能打回来，能够打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得着释放了，那个时候他们可以重建耶路撒冷，他们可以重建圣殿。所以那个时候拉比中间有一句话，他什么时候你在耶路撒冷你看见波斯人把他的驴子或者你或者他的马能够，或者把他这个用绳子把他这个就在这个街头上就把他系在那个地方的话，你知道弥赛亚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有最后的希望，他们希望什么？希望有一天，因为帕提亚是罗马帝国的敌人，所以敌人的敌人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仍旧抗拒神的作为，他们不肯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就是漂流，也离开尤弗拉底河不远，他们参军，他们帮助帕提亚建立一个很重要的黄金时代。他们觉得时候到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可以借重帕提亚的军力能够回到耶路撒冷。那结果没有想到，就在162年那一年，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是罗马帝国跟帕提亚帝国中间。那一次战争的结果是帕提亚王国失败，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的梦就完全粉碎了。他们最后不能够不踏上不能不踏上流亡的路途。所以就在他们分散到，虽然他们心不甘情不愿，他们终于在那里被分散，起头的时候到了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的桃木经有一部分是在巴比伦完成的。那为什么会到巴比伦呢？是从162年开始的。162年，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果然不错，他们心不甘情不愿，他们用脚踢刺是难的。最后他们看见，如果你把我们主挂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遭遇，由以色列人所要经过的，就是2000年漂流到全世界各地。 当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神的工作很清楚的。如果神把以色列人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特别在生命记里面，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他们要漂流到什么地方呢？在英文是看 the edge of the heaven， 就是终于你看见天涯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漂流到看见天的边界，就好像有色人他们终于到了大西，看见大西洋，看见天跟地，地跟天连在一起。特别他们站在直波罗陀的那个大盘，特别他们在直波罗陀那个大盘石上，如果往大西洋看的话，他们终于说我们看到天之涯了，我们看到 the edge of heaven。 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好像他们才开始毕业。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生命记的故事的时候，读到28章、29章、30章，读到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像球一样在万国中抛来抛去，而为他们成为笑谈，他们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2000年来以色列人他们的悲欢离合时。好了，根据以赛亚书49章的预言，他们回来的时候，从远北回来，然后从远西回来，然后从远东回来。所以我们看见过去的32轮血月很清楚的，162年是一群，65年是一群，刚好是12轮的血月，然后又是1493年的单独的一群，然后就是1949年一直到去年，到今年65年又是一群。所以162年是羊牧人被击打，羊就被分散了，然后第一群就是后面第一个65年，从795年到860年，连着4轮的血月，总共12轮的血月。那一段时间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终于被漂流到北方的基础，这是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的。然后等一等到1493年的时候，他们终于漂流到西方的基础，然后最后给我们看见1949年他们从中国回来，从远东回来，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曾经漂流到东方的基础。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非常非常清楚，因为这些话是对远方的人说，他们从远方回来的。所以当你用以赛亚书第49章来看这32轮血月的时候，我想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到了第二群跟第四群都是65年，但这65年发生了很不平凡的事，你做梦也不会想到。第一个65年，那是从795年到860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晓得中国的匈奴是从中国一直被赶到中亚，然后赶到欧洲的。那么这些匈奴里面，他们在中亚在欧洲建立了一些的汗国，汗就是成吉思汗的汗。但是呢，在这所有的王国里面，所有的 kingdom 有一个叫喀萨尔王国。这个喀萨尔王国呢，刚好是在今天的黑海跟里海的中间，刚好在高加索的北边，他们终于进到欧洲了。结果匈奴呢，在那里就建立了一个汗国，叫喀萨尔汗国。那么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就在795年到860年的中间，他们这个匈奴的王国，在世界历史里面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那个时候有两个帝国，一个是东罗马帝国或者叫拜占庭帝国， 大家都知道他首都是在君士坦丁堡。那么还有一个帝国叫阿拉伯帝国，那就是有人一手拿可兰经，一手要征服世界，所征服的出来的世界是以巴格达来做首都的。那么我们知道